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拜登政府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之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一份拖延已久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新疆对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国欢迎这份报告。让皮埃尔说，报告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令人发指的人权待遇。让皮埃尔说，这份报告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正在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严重关注。美国将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犯下这些暴行，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解释失踪人员的下落，并且准许独立调查人员全面不受阻挠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在新疆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为幌子，将超过100万名少数民族关押在拘留营，限制行动自由，实施酷刑、强制绝育和性暴力。巴切莱特在他的报告当中说，北京从2017年到2019年，甚至在以后可能更长的时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打击恐怖主义和所谓极端主义，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做法是否违反国际法的关注。人权观察全球倡导事务副主任约翰·费舍尔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首次揭露了中国政府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得出结论说，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不过美国国会的部分共和党人说，巴切莱特的报告做得仲未够。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终于有时间调查当代最紧迫的人权问题之一，但是好不幸的就是他所做的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就是淡化中国共产党罪行的严重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8月31号的报告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概述了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和践踏行为。他的结论是，对维吾尔族和主要是穆斯林群体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并且在新疆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布林肯说，美国欢迎这份重要报告，该报告权威地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这份报告加深了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中国政府当局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注。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在维护民主的斗争当中正处于危险关头。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晚，拜登在费城发表的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说当中，他将责任归咎于一个人。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today is dominated, driven, and intimidated.By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拜登总统演说当中说，毫无疑问今日的共和党被特朗普和 MAGA 共和党人控制、驱动和恐吓。拜登指的是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指这个是对国家的威胁。拜登在近250年前美国开国元勋起草和辩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大厅前发表演说时，描绘了他的对手对美国的愿景和黑暗画面。拜登的演讲长达25分钟，在一段时间里面，一个词他讲了不下25次，就是民主。拜登用这个词去对付特朗普阵营的共和党人，这些人附和特朗普的讲法，指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被窃取，他们在关键州压制选民投票率，并且参与了2016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叛乱。在发表演说前发表的反驳讲话当中，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指责拜登搞分裂，并且指责民主党人导致美国通胀、犯罪和政府支出上升。
When the president speaks tonight at Independence Hall, the first lines out of his mouth should be to apologize.
麦卡锡话喺过去两年当中，拜登对美国嘅灵魂、美国嘅人民、美国嘅法律、美国最神圣嘅价值观发起攻击。麦卡锡又话拜登对美国嘅民主发起攻击，拜登嘅政策严重伤害咗美国嘅灵魂，削弱咗美国精神，背叛美国嘅信任。呢个系拜登今个礼拜第二次访问被美国人称为拱心石之州 The Keystone State 嘅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州，今年稍后的中期选举当中，拜登领导的民主党人和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战场正在形成。联合国核专家小组星期四完成了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首次安全和安保视察，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该设施附近发生了激烈战斗。有14名成员的检查组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领导，他对记者说该机构正在在欧洲最大的核设施建立持续存在，但他并没有看到情况进行公开评估。虽然格罗西说直到今日早上军事活动都有所增加，但是联合国视察员还是抵达该核设施。在视察人员到达之前，袭击迫使该设施的一个核反应堆关闭，但是格罗西说权衡利弊，而且都已经到了这一步，所以他们并没有就此而停下来。格罗西说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完成，将立即着手对核设施的安保和安全状况进行评估。格罗西又说他会考虑在该工厂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个对于稳定局势并且获得定期可靠公正中立的最新情况来讲是必不可少。俄罗斯说部分乌克兰的炮弹星期四落在核电站1号反应堆附近400米的地方，而基辅政府就指责莫斯科军队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城市埃内霍达尔以及联合国视察人员经过的安全走廊。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从俄罗斯入侵的起初就被俄罗斯控制，但由乌克兰工程师操作，俄乌双方都指责对方在该地区持续发动袭击，从而危及该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希望联合国检查人员能够保持公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四下午与广东省的官员举行视像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宣布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支持香港政府提出的逆向隔离的建议，并且同意设立专班推进落实。计划以邻近深圳的河套区作为试点，前往中国大陆的人士是可以在河套区完成隔离后以闭环方式入境中国大陆，但目前未有实施的时间表。有学者分析说逆向隔离措施仍然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封控，凸显中国大陆未能够有效地处理疫情蔓延。香港既不能够与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又不能够全面开放国际旅客入境免隔离，处于两头不到岸的状态，估计逆向隔离措施的作用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和中国大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两年半，中港两地仍然实施全世界最严格的外防输入政策。由香港入境中国大陆需要满足7+3的隔离要求，即是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3日居家健康监察，总共10日的隔离。香港特首李家超原定星期三和星期四，即8月31和9月1号率领港府官员前往广东省访问两日，和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会晤，能不能够推动香港和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成为焦点之一。不过由于香港疫情反弹，单日确诊超过10,000宗，深圳疫情亦都出现反弹，多区实施封控。李家超上任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广东省的行程临时取消，改为星期四朝头早同广东省同埋深圳、广州市政府官员举行视像会议。针对中港两地通关的问题，李家超星期四下午同广东省官员举行视像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宣布， 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支持港府提出的逆向隔離建議，並且同意設立專班，即專責小組推動落實，計劃以鄰近深圳的新界河套區作為試點，前往中國大陸的人士可以在河套區完成隔離之後，以閉環方式入境中國大陸。李家超表示，他是一个好心急的人，希望逆向隔离措施可以尽快落实。有记者问及逆向隔离措施落实的细节，包括每日有几多名额、用乜嘢口岸、中国大陆会唔会派员监察，同埋中港两地病毒检测的标准唔同，将会点样处理等等。李家超回应表示，逆向隔离措施的目的是要符合中国大陆七加三的隔离要求、检测标准和落实细节等问题，都是专班即是专责小组稍后会讨论的事项。
包括标准和落实的细节，以及我们用什么方式去闭环由我们逆隔离的地方上去深圳呢，这当然是专班会讨论的细节事项。每个环节雙方都會針對我哋兩地個疫情嘅管控要求咧，去大家商討嘅。個目的就係希望符合到做完疫隔離嘅人翻到去內地係唔需要再做七加三，佢已經符合咗七加三嘅要求。
另有記者問及港府抗疫政策的中局會不會在老幼的疫苗接種率達到一定水平之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怎樣與國際接軌，是不是要到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之後才有眉目？李家超沒有正面回應港府抗疫政策的中局和怎樣與國際接軌，只是重申抗疫政策是以保護老幼高風險人士為基礎。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前讲师、时事评论员王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逆向隔离措施仍然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封控，对中港两地旅客通关没有带来更大的方便，亦都凸显中国大陆未能够有效地处理疫情蔓延，估计措施的作用有限。
同埋凸显了即是一样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國內似乎都仲未有效咁樣咧，去處理到咧，即係疫情嘅嗰個嘅蔓延啊，同埋點恢復嗰個經濟活動咧，都處於一個掙扎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覺得佢現有嘅呢啲新安排咧，都真係會帶嚟好多即係正面嘅作用咧，特別係點樣恢復翻即係香港同內地嘅聯繫啊，或者以至到方便到啲海外人士透過進入香港再進入內地咧，呢幾方面咧，即係我見到嘅都只係一個好輕微嘅即係安排，但係就唔算係真係大開方便之門咯。
對於中國大陸寧願犧牲經濟發展，仍然堅持清零政策，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今年初以來不斷實施封控檢測，王志偉認為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不願意引入國際通用的疫苗，堅持只是接種中國大陸自己研發的疫苗，估計可能對病毒的防護有限，為免醫療系統崩潰，相信嚴格的封控措施短期內不會放寬。王志偉又表示，防疫政策關係到中國領導人的權威，亦都牽涉到經濟發展和政治權威之間的取捨，這些都是關乎中國領導人怎樣判斷日後的發展路向。他認為如果堅持清零政策，估計對中國的經濟實力會帶來很大的影響。王志偉又表示，防疫政策亦都反映中共高層的路線分歧，甚至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他估計中國的防疫政策不會在10月16日的中共二十大之後隨即放鬆。記者問及香港原本的角色是中國大陸對外聯繫的橋梁，但是超過兩年半的疫情以來，香港的防疫政策既不能夠效法大部分歐美國家的病毒共存，在疫苗接種率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全面放寬出入境隔離措施， 亦都冇落實中國嘅清零政策，既唔能夠國際通關，對中國大陸亦都只係能夠提出逆向隔離，處於兩頭唔到岸嘅狀態，對香港會帶嚟乜嘢影響？王志偉形容香港真係兩頭唔到岸，今年十一月之前能唔能夠因應兩項國際大型活動開放國際旅客入境免酒店隔離，仍然係未知之數。估計防疫政策加上國安法之下嘅社會政治氣氛，人才流失嘅情況可能會加劇。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建议和中国大陆实行逆向隔离措施，在防疫政策上其实和国际更加脱轨，估计对香港不会带来利好的因素。
其实这个所谓逆隔离措施，我是会看就是当香港是越向所谓大陆政策靠拢的时候，其實是跟國際更加脫軌的。正如你剛才所說，你看到香港現在幾乎和內地是全球防疫政策，特別是入境政策裏面，我想是數一數二最嚴的。所以如果你說這個這樣的隔離是不是就是一個利好呢，我就覺得只不過是嚴裏面叫做沒那麼嚴的意思，但是根本完全沒什麼好不好的可言，因為你都是嚇怕了人家嘛。
谭美德又表示，中共经常会对一些政策自我定义，然后自圆其说地改变政策，例如清零政策变成动态清零，再引申到社会面清零。他估计中共二十大之后可能会放松防疫政策。
可以预期呢，你说中国在二十大之后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继社会面清零之后再一个自定义是代表着放宽呢？我覺得在明年年初的時候呢，極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否則的話呢，以中國的日曆呢，它跟我們不一樣的。我們是那個會計審計年度的時候是三月到四月的嘛，但中國是一月到十二月的。咁所以其實你可預期呢，佢就係喺呢個二十大之後得返一兩個月時間，佢要自定義，佢要改口風，佢就要改。如果唔係呢，喺出年一月嘅時候呢，大家去做個年度計劃嘅時候又做唔到嘅話呢，你就見到連續兩年呢，中國個經濟都陷入一個呢即係進退維谷嘅境地嘅話呢，咁呢個將會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內部政治隱憂嚟。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一名身在欧洲不打算返回香港的社运人士在近日被拒绝入境英国。他的情况显示，曾经有参与香港示威而离开，但是暂无定居地的人在入境其他国家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同类的困难。下面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名持有美国国籍但是自杀在香港居住的社运人士在近日尝试从荷兰入境英国。他在回答边境官员询问时说，担心自己会面对政治迫害，因此不会回到香港，但他最终被拒入境英国。即使他有向官员指出他只是到英国旅游，并已经购买了离境机票，但官员不相信他入境之后会离开，又说他从来未因为香港示威而遭受迫害，断定他不是纯粹的旅客。戏剧导师钟丽君在美国出世，自两岁起在香港长大，多年来担任民间人权阵线示威的司仪。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民主派组织联合举办示威的平台，面对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的压力，大量成员组织退出，这个平台在去年解散。钟丽君在去年离开香港，前往奥地利修读硕士课程，但他在今年六月决定不再继续学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7月30号在荷兰鹿特丹打算乘坐欧洲之星火车前往英国，在火车站内通过荷兰关口之后，面对驻站英国官员查问时，官员质疑他的旅程为什么长达四个月。钟丽君就表示，他已经长时间没有见过在英国的亲人以及由香港搬去英国的朋友，并且会到多处旅游，他已经买好机票在12月初飞到澳洲。官员又问钟丽君现居何处，他回答说他在奥地利的居留证在8月中就会到期，但不会再返回当地。英国官员又追问他的未来计划，他回应说会到澳洲，如果被拒绝入境就会去美国。其后他被指示转到一个房间， 由另一个叫希尔的官员重新查问，他亦都被要求提供英国亲人电话俾官员联络。结果他被告知当日不可以上车，要下一日回到车站再次做全面和公平的审问再作决定。钟丽君话，
因为他咁同我讲啦，然后我已经好 distress 啦，因为其实呢 in between 嗰段期间呢我已经 panic attack 咗两次啦。咁然后佢话唔俾我上车，其实呢我已经好 upset 啦，因为其实係等咗一年，即係呢个係首先已经係唔係自己想要走烂咁样离开香港，咁过到嚟一个人都冇啦。呢一年亦都唔好过啦，咁其实係好等住要见啲朋友，好等住要去即係同啲朋友一起。咁佢就係完全摧毁咗我呢一个期待咗一年，即係等咗一年，或者应该咁讲望住，因为係望住嚟緊会喺英国见到朋友先至可以有嗰个动力去生存或者冇咁难受。突然之间就打散咗啦成事咁样。
钟丽君话，他第二日回到车站，官员希尔要求搜查他的行李，并再次仔细审问他的行程。根据钟丽君提供的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指钟丽君确认他的行李就是他所拥有的全部家当。钟丽君又说，希尔问到他由几时开始参与香港的示威，他回答是由2003年开始。希尔再问到他多年来有没有因为参与香港示威而和警察有任何麻烦，他回答没有。根据英国当局发出的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说钟丽君承认从来没有因为示威遭到香港当局压迫，他不返回香港的决定纯粹是社会政治决定。钟丽君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觉得那怎可能是 fair 呢？我觉得不 fair 是第一，我不是来跟你申请 asylum， 那所以你不需要去 judge 到底我需不需要离开香港。我纯粹作一个美国公民，我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现在不喜欢了，我想走，我回美国住之前我想环游世界，那行不行呢？那当然我当日没有这样说，但是即是我觉得他那个即是如果他在强调 fairness，咁其实佢一啲都唔 fair 啦，我觉得。
钟丽君话，官员希尔坚持佢冇家居地址，唔相信佢入境英国只系为咗旅游。根据拒绝入境通知书嘅内容，希尔接纳钟丽君有足够喺英国逗留期间嘅生活费，但指佢冇确定嘅未来行程，因为只有喺被拒绝以旅客身份入境澳洲嘅情况之下，佢先会翻到美国。希尔喺通知书入边写到，做全面检视之后，不接纳钟丽君是纯粹的旅客，于是拒绝他入境英国。钟丽君就说，他的案例亦都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离开香港的抗争者身上。
就是一句问你，你家在哪里？现在没有家了，就是不可以有一个家。
美国之音曾经向英国内政部查询有关钟丽君的情况，但是到截稿前还未有获得当局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震动中国的河北唐山烧烤店食客被围殴事件有新的进展，官媒公开疑犯接受调查片段，并且公布案件细节。当局公开辟谣，否认犯罪集团向受害人报复，他是没有交代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贪腐问题。有评论认为，当局本来是想平息舆论，效果他是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北唐山一间烧烤店两个月前的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事件发生在6月10日，主要嫌犯陈继志等九人前往涉事的烧烤店饮酒，四名女性当时都在场用餐。受害人王女士接受官媒中央电视台采访，首次就事件发声。
那个穿的衣服男子进来，然后都不知道上吧台说的。
王女士说，当时有个着绿色衫的男人走埋嚟，然后不知道去吧台讲咗啲乜嘢， 翻嚟之后就摸佢，然后佢反抗，个男人就打咗佢一巴。王女士话，陈继志等人当时喺店内店外分别用凳、酒樽向四个人施袭。央视亦都公开疑犯接受警方调查嘅片段。经过两个几月嘅调查，警方收集3000多份证据。今个月11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8月26日依法对28人提出公诉。当局话，以陈继志为首嘅犯罪组织，自2012年以嚟，长期纠集一齐喺唐山市多次发难，涉及非法拘禁、最终斗殴等11宗刑事案，同埋4宗行政违法。河北省纪委展开查处，发现佢哋背后嘅保护伞。目前已经有15人被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事发当日嘅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疑犯喺烧烤店内外对受害人王女士拳打脚踢。王女士走到去店外面嘅后巷，由于闭路电视未能够拍摄当时嘅情况，其他受害人事后亦都冇表态。网上盛传受害人曾经遭性侵，被人由高处掟落嚟，以及被汽车碾压等等。央视引述王女士话，佢同另外3名当事人喺后巷遭疑犯殴打。公安专案组亦都声称，所谓嘅性侵啊咁，都系虚假信息。网民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涉案犯罪集团嘅保护伞可能牵连甚广。就算面对官媒，碍于人身安全，当事人亦未必敢讲出全部真相。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本台表示，央视就唐山事件的报道明显是经过润色。
我们说被殴打那个女性出来讲话，那这个讲话其实说不定
曾伟峰估计被殴打女性出来讲的嘢，话唔埋系有一定程度的润色。在中共警方和检察单位的体制入面，已经将佢一定程度咁定案。违法违纪之外，有没有牵涉更大的责任，这个当然就不会提的了。当中会不会有更大的政治责任，是值得质疑的。当局希望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可以令到民众接受，这个是共产党经常的作为。他要令到舆论缓和下来，不要再提这件事，不要影响社会稳定，不要影响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关注事件的异议人士，八九学运领袖桂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受害人并没有讲出全部事实，当局欲盖弥彰反而是越描越黑。
第一个人说我进去以后，然后他打了我，只说打的事儿，没说性侵的事儿。
桂峰话，四个人当中，王女士只是说自己被人打，但是就没有讲到性侵的事。你不问他，他肯定是不会讲的了。咁你又点澄清到谎言呢？咁样做反而系弄巧反拙，当局以为咁样做系灭火，其实就同铁链女事件一样，人哋系唔会再相信佢哋。大家目前姑且唔好讲王女士讲嘅系真定系假，问题系访问嘅人根本就冇问到关键嘅问题。本来调戏别人根本就系性侵。另外那3个人在后巷逗留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被强奸到？王女士并没有表明这一点。另外桂峰又质疑，6月10日几位女性被人打到要留医，一直到7月1日才出院，如果真是2级轻伤，需不需要留院这么久呢？这宗案件由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对陈继志等28人提起公诉。桂峰说，案中嫌疑人被起诉的罪名相对轻微，建案本身亦都安排在基层法院审理，实在耐人寻味。
他是以县级法院，那个区就是县级法院嘛，最基层的法院。
桂峰说，检察机关是以最基层的法院来到起诉的，那就意味不会有重判。大家想想，如果真是黑社会集团的话，建案会有多严重呢？咁但係依家尋人滋事呢啲罪名就係大事化小， 仲有就是警察的保护伞是不是亦都是黑恶势力的成员呢？完全是有可能的。唐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离北京太近，很多事情都牵涉得太深太广。桂峰认为唐山打人事件不断扩大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
这个民怨只要经济下滑大家活不下去到处都有，只是唐山这个事儿了。
桂峰认为只要经济下滑大家顶不顺就会引起民怨，只不过唐山这件事触动了大家的神经，联想到就是如果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遭遇不测的话，没有人能够接受到。由统治制度带来的长期恶习是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经济又下滑，综合因素令大家越来越感到日子难过，好多人找不到出路，实在是没办法生活下去。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表示，事件成为舆论质疑当局反腐工作的导火线。
如果体制内有腐败，这个是习近平他自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
曾伟峰说，体制内的腐败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的漏洞，这个漏洞影响到中央的声望，尤其现在社会舆论强烈，事情是压不住的，一定要秉公处理。他说唐山事件暴露了中国社会不公的冰山一角，往后不排除会有更多同类个案相继曝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8月30号去世，在俄罗斯内外，戈尔巴乔夫生前和身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赞美者说他是促成了俄罗斯人和苏联阵营国家人民的自由，批评者说他导致苏联解体，使到俄罗斯蒙羞受辱。中共政权就暗里说他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遭受大挫折的历史罪人，亦都为中国是造成了危险。在各国的媒体大力报道和展示戈尔巴乔夫生平大事之际，中国媒体对他的去世和生平是进行了低调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八月三十一号，亦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人一起哀悼戈尔巴乔夫去世，或许并没有哪一个词语好像公开性一样和戈尔巴乔夫先生联系紧密。对一个通过公开性而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词恰如其分。戈尔巴乔夫先生公开承认他的国家的历史，不单止承认他的胜利，而且亦都是承认他是悲剧，即他所称的苏联历史上的诸多空白处。他为异议观点开拓空间，解放被流放或监禁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亦都开放性地与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与美国这样的敌对国家合作。他的强烈信念是对话符合他的人民以及所有人民的利益。布林肯作为国务卿，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评价和赞扬。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教授弗拉贵斯拉夫朱波克8月30号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当日，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的道语则是从人品、伦理道德和历史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这样的赞扬。俄罗斯传媒报道说，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享年91岁，他是俄罗斯的悲剧、严酷、血迹斑斑的历史上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即使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亦都释放出温暖，闪耀着乐观和幽默的火花。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政治动物，但却拒绝为了权力而贪恋权力。在这样的高度赞扬的道语之下，朱波克教授给予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的综合评价。然而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则更为复杂，现在仍然未确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旧秩序的中间分子多数都将他视为傻瓜或者是叛徒，主要是因为苏联在他任上解体 其他俄羅斯人和前蘇聯陣營成員國家則讚揚他是一個富有遠見的解放者，他做出努力將他們從腐朽的集權體制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在戈爾巴喬夫去世成為國際新聞之際，國際傳媒普遍注意到北京和中國官方傳媒對這個消息進行低調淡化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器新華社則這樣簡短地總括了戈爾巴喬夫的生平。戈爾巴喬夫先生生於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之後任蘇聯第一任，亦都是最後一任的總統。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戈爾巴喬夫主要從事社會和文學活動。來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構的這種明顯避重就輕的報導，與俄羅斯官方的衛星通訊社形成鮮明對照。在戈爾巴喬夫去世的當日，衛星通訊社發出報導，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生事蹟進行平實的回顧展示。他的報導包括這樣的兩段話，在他在任期間，在他的主導之下，蘇聯大力試圖改革他的社會體制，這種努力就是所謂的改革。他的主要目標是全面改善社會主義體制，這個就意味著發展民主、言論自由、擴大勞工集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以及加強法律與秩序。戈爾巴喬夫力倡導公開性政策，即在國家機構中實施最大限度的公開性、信息自由，促成了1990年一部新聞法通過，該法律取消了國家新聞出版審查制度。一位蘇聯的總統還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的政治流放，並開始為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回蘇聯公民身份和權利的過程。此外，在他任上，蘇聯還發動了一場廣泛的運動，為政治鎮壓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北京和中共政權對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盡力淡化或避重就輕很容易理解，因為儘管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反覆聲言與俄羅斯是盟友以及與俄羅斯合作無上限，但在很多政治問題上，今日莫斯科和北京有明顯的差異以至分歧。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通過新聞法廢除出版審查，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昭雪，發展民主，倡導言論自由，擴大勞工群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今日俄羅斯官方通訊社將這些一切當作戈爾巴喬夫的正面政治遺產羅列出來，但今日北京政權則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傳媒聲黨，堅持出版社查，拒絕為政治迫害者平反，誓言堅決打擊所謂的網易中央言論，高調宣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文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局對戈爾巴喬夫持有明確的敵視態度，這種態度反映在他對內的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中，而且這種態度由來已久，早在19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以改革和公開性為旗號，在蘇聯推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努力在公眾中獲得到普遍的好感，因為他們不滿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導致所謂的經濟改革走上歪門邪道，變成一場對國有資產的強取豪奪，損害公眾利益，讓權貴人家發大財。1989年5月中旬，在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北京天安門抗議運動的高潮，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由於天安門廣場被抗議學生和市民佔領，歡迎儀式不得不改在北京國際機場，而不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當時鄧小平正忙於調遣中共的軍隊準備殺入中共政權的首都北京城鎮壓抗議民眾，同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打出歡迎戈爾巴喬夫到訪的俄文和中文大字橫額，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在鄧小平聲言抗議者是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之際， 戈爾巴喬夫在接受西方傳媒採訪，稱讚學生運動領袖說，我很確信我們在這經歷一個社會主義變革的重要轉捩點。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一直是將戈爾巴喬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儘管中國在短短幾十年裏超越資本主義國家，抵達全世界貧富懸殊榜上名列前茅的位置，中共認為戈爾巴喬夫所提倡和推動的政治改革，不單止導致蘇聯解體，而且亦都鼓勵了中國國內的敵對勢力，對中共政權的安全和中國的統一造成明顯或潛在的威脅。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哀嘆蘇聯解體，哀嘆蘇聯解體時竟然沒有一個人是男人，挽救蘇聯，挽救蘇共，但批評者指出，習近平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受害者，他好像是不知道蘇聯解體一方面有他的內部原因，一方面有外部原因，其中包括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和華盛頓聯手合作對抗和打擊蘇聯，這種中美合作對付蘇聯的政策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時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這個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亞西姆·卡什加利安的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該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去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的。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今年6月21日開始實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禁止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公司證明這些產品不是由強迫勞動製造。這個包括了在新疆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或其他國家生產的商品，或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實體名單上的實體開採、生產或製造的商品。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然而，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權項目星期一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即使在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實施之後，華盛頓特區大都市區的一些超市和美國的一些網上零售商仍然繼續銷售多個在新疆種植和加工的紅棗，其中至少有3個品牌在它的標籤上標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份題為《維吾爾強迫勞動的果實：美國雜貨店貨架上的受制裁產品》的報告稱，美國食品零售商和消費者可能會通過買賣新疆棗成為中國強迫勞動的同謀。在2022年2月到2022年8月期間，我們調查了華盛頓特區大都市區的10幾間國際雜貨店，並且在7間的商店中發現了來自東特厥斯坦的紅棗產品。報告稱，我們還檢查了從維吾爾地區向華盛頓特區運送紅棗產品的網上國際雜貨店。據報導，包括亞馬遜、易趣和沃爾瑪在內的美國網上市場都在銷售來自新疆的紅棗，很多品牌和批發商包括 Growland、Big Green USA、UAPC 和 Nest Lady 亦都在它的網站上列出了來自維吾爾地區的紅棗產品。至少有15間美國公司入口紅棗產品以批發分銷給零售商，包括Bloomington、Growland、H&C Food、OCM Globe Inc. 和其他的大公司。報告稱，關於新疆紅棗進入美國市場的問題，美國之音向報導中提到的 H&C Food Inc、OCM Globe Inc. 等一些公司提問，但直到截稿時間為止未得到任何的回應。美國佛吉尼亞州的消費者穆克塔伊斯拉姆對美國之音說，任何企業都應該警惕產品是否涉及到強迫勞動。 他说每个企业都应该支持这项法律，并且不出售和退回来自新疆的红枣。根据该报告的作者老齐古姆塞梯阿尔迪称，他利用全球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数据追踪全球供应链中两成的红枣都可能受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强迫劳动的影响。世界上两成的红枣来自维吾尔地区，很可能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塞蒂亚尔迪说，世界上有 10% 的红枣和兵团和强迫劳动行为直接相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2020年7月受到美国政府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理由是其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新疆严重侵犯少数民族权利有关。报道称，采用间接的方式，新疆的红枣和棉花生产直接相关，间作是一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时种植两种作物的农业生产方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明确将新疆的棉花、西红柿和多晶归列为重点行业。红枣和棉花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增加了红枣生产受到维吾尔强迫劳动污染的可能性。报告称，根据兵团2018年的数据，红枣棉花间作是主要的果棉间作形式。2019年棉花农场生产了近八成的红枣。美国指责中国虐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族裔成员，包括将超过100万名的维吾尔人任意拘留在再教育营、强迫劳动、强迫妇女绝育和酷刑。北京首先否认再教育营的存在，但后来承认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学校，政府旨在跟随大众心中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帮助他们学习法律、汉语和职业技能。同时，中国坚决否认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并称中国政府实施扶贫项目，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塞蒂亚尔迪说，为了遵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从新疆入口商品的公司应该了解哪些产品很容易被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维吾尔强迫劳动在很多行业都普遍存在，无数公司和产品处于高风险之中。塞蒂亚尔迪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公司尚未完全规划它的供应链，这样使得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难以去识别和追踪由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出来的商品。很多产品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或中国境外的中间供应商出口，这些供应商似乎与兵团甚至是维吾尔地区并没有任何的联系。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讲法，该机构从各种来源，包括政府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传媒报道、第一手资料和公众，收到大量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我们将会继续利用我们掌握的资源来评估这些指控，并识别和防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商业市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有关专家说，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怎样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唔單止係咁，從論文質量嚟睇，根據反映學術論文質量嘅指標之一，即係論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國嘅人工智能研究論文被學術雜誌上其他學術論文引用嘅次數已經超過美國，佔據世界首位。美國斯坦福大學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喺呢方面佔據嘅份額係 20.7%， 超過美國嘅 19.8%。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但是在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之后的2017年超过美国居世界榜首。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它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8间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批准。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6间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士，尤其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和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全面脱钩。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completely stop China's progress in AI and other repressive technologies.
费瑞安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者大学或者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的人和机构永远是不会有效。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亦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部分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跟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另外部分人就认为全面脱欧并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不是只是中国，美国亦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
It's very dangerous to just enact sweeping bans on all kinds of collaboration.
费瑞安认为，单单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者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当中获益良多，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利大于弊。费瑞安又说，他对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费瑞安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从中受益匪浅。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篇报道，甚至将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之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囊机构马可波罗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 59% 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 20% 来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 53% 源自于外国，其中有 37% 是来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够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当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号的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当中，至少有5个人是中国公民。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了本科的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亦即是 56% 在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之后， 88% 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 10% 返回中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个报道当中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 54% 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而同时，美国近年来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部分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2020年5月29号，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费瑞安话
：We estimated how many people would be affected by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10044。
费瑞安话：我哋估计会有几多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影响。我哋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嚟自中国国防领域七间大学同其他部分被美国政府制裁大学，例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嘅学校嘅中国研究生。马可波罗智库嘅报道话，政府采取一定程度嘅限制措施好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嚟自竞争对手国家嘅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亦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费瑞安说
But there are policy trade-offs with,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expand the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费瑞安说但是还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这些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没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者可能没有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说，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的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个亦正是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聘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端知识和技术传输，中国的这些所谓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走几远呢？朱崇顺从2020年开始任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的，之后他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等机构工作将近25年。中国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拔虽然是清华大学自行生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始的。2018年6月28号，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 AI 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 AI 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史丹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菲菲等美国专家。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够解释到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在好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之下研发解析到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研助，研发的这一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有一次甚至为了25000美元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美元。布拉迪筹款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是拿到4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之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据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亦安装了布拉迪研制成功的监控摄影机。费瑞安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重大的自己国内的进步和改进，但是他同时亦承认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国工作过的人组建而成的。他说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this is Andrew Ng, who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AI research at Google.
费瑞安说或者最著名的例子是吴恩达，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现在去了百度。吴恩达2011年在谷歌创建了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大佬，2014年他离开谷歌加入百度，担任百度的首席科学家。他同时负责百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就叫做百度大佬，就连名字都是跟他原本的谷歌大佬相似。费瑞安说
There are many, many cases like this. And, you know, in my own investigations into companies who have supplied the Chinese military with
费瑞安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在他自己对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有关系统和设备的公司的调查当中，好像的确有很多员工以前曾经在西方国家公司工作过，所以总括来讲，很多用于生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知识是在美国产生的，或者可能这些工作人员当中很多人在美国、英国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过教育，然后再返回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